欢迎收听怪奇研究室，我是研究员 JC。 大家这周过得好吗？那最近我在追一部 Disney Plus 上面的韩剧它的片名叫做《杀人者的购物中心》故事主要是演一个经营武器买卖的叔叔突然死亡，而他的侄女却莫名遭到一伙人追杀的故事详细内容我不在这边说，避免还有听众朋友没看过想看会被我爆雷所以我只大概粗略的讲一下就在这部剧中所有追杀主角叫郑志安的杀手们，其实都有一些自己的原因去杀人像是反派的角色贝尔是为了向志安的叔叔就是郑金丸兴师问罪所以决定要杀光他身边所有的亲人，那唯独是在追杀的是还是小孩时期的治安曾经失手过。至于其他追杀治安的杀手们，像是可能是贝尔的追随者人马，或者是来赚钱的，所以你可以把它解读成是听老大的话来办事，或者是拿钱做事所以说在这部剧中的杀人犯有很多不同的目的在行凶而在现实的社会中多数的杀人犯也是这样要不是为了谋财害命，要不就是为了报仇行凶等。不过也有一种杀人犯是没有特殊的动机或者是说他的动机时常在变杀人犯可以有很多种原因或理由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就是发生在2000年后韩国的一位连续杀人犯其实在1990年代的中后期韩国社会开始出现了以攻击非特定多数人为主的犯罪组织，像是黑社会的至尊派跟墨家派。至于至尊派事件指的是韩国黑帮至尊派在1993年7月到1994年9月大概一年期间杀害了五个人的犯罪事件。至尊派呢是1993年由仇富的前罪犯金基焕与其他六名罪犯以及无业者所组成的他们的年龄大概都是在21到27岁至尊派这个称呼呢其实是由经手该案的检察官所命名的至尊派的核心理念就是仇富他们将社会上的不公与自己的贫困归咎于贫富差距，认为是富人占据的资源才使得他们这些穷人永无翻身的机会为这个计划针对有钱人来实施犯罪在所有的成员都拥有10亿韩元之前他们绝对不停手所以他们从现代百货的顾客名单开始下手，打算选择这些最有钱的顾客进行绑架勒索并且要撕票。为了分析组织化犯罪的犯罪者类型韩国警方开始考虑是否导入所谓的犯罪侧写。韩国的第一个犯罪侧写组正式成立于2000年的2月9号，所以韩国警界内的犯罪侧写师的正式名称为犯罪心理分析官或者是犯罪心理分析要员。他们的工作跟任务呢，就是分析诸如连续杀人、随机杀人等社会重大罪行的这些嫌犯的犯罪行为动机与目的，以便缩小涉案嫌疑犯的范围并且制定相对应的策略调查方式来帮助警方破案。所以每当嫌犯被捕以后呢，犯罪侧写师就会透过基本面谈或者是战略性的审问了解罪犯的心理，替调查组提供审讯的建议但是在取得犯罪口供后，仍属于搜查官的职责。犯罪侧写师呢，大多是在犯罪证据水落石出以后，才会跟着进行深度面谈确定他犯案的真实性至于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成立犯罪侧写组呢？其实是韩国的警方意识到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出现穷凶恶极的犯罪者，那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有犯罪侧写师来帮助收集他的犯罪资料以作为未来可以有效的防治犯罪事件不过真正造成警方认知上的一个改变并认为犯罪侧写有其绝对必要性的原因，就是因为连续杀人犯刘永哲的出现而要讲刘永哲的故事，就要先把时间拉回到2000年初期那个时候的韩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名叫刘永哲的连续杀人犯犯罪鉴识小组除了在刘永哲事件发现现场鉴识的尸体尸块以外也会在刘永哲埋尸的地点看到许多的数字标记，而且每个数字标记下都埋了尸块一直到了2004年的7月18号韩国警方才对于外宣布涉嫌杀害了20多人的连续杀人犯已经被警方逮捕自2003年9月以来当时33岁的刘永哲用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多名跟自己无冤无仇的女按摩师，还有就是家境富裕的老人，创下了韩国历史上连续杀人犯作案数量之多的这位记录。 那至于这位刘永哲呢，是在1970年4月18号出生于韩国全罗北道的高场郡哦。家里呢其实有四个小孩，他排行第三哦。但在他七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了婚，那父亲再婚哦，也搬去了首尔，就把四个小孩都带去了首尔哦。关于他的父亲呢，是一名曾经参与过越战退伍的军人哦，但是在退伍回国后却沉溺于酗酒跟赌博，所以很快就败光了家产。因此每当父亲心情不好或者喝醉的时候，就会开始殴打家人哦。刘永哲就是在这样被家暴的家庭中成长，后来一直到了1985年6月12号，就是他15岁那一年哦，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才得以摆脱父亲跟继母的虐待生活，跑回全罗北道跟母亲一起生活。他在读中学的时候呢，曾经担任过田径短跑的一个运动员哦，还有铅球运动员跟艺术体操运动员哦。在他中学毕业后，他想进入艺术高中就读哦，却因为他色盲不能如愿哦。一直到1988年哦，刘永哲在国际技术高中就读，却在8月23号因为入室偷窃被捕哦，被送往少年管教所，在离开少管所以后，因不适应学校的生活而退学哦。接着时间到了1993年的6月23号，刘永哲跟一位按摩女登记结婚哦，他的妻子就在隔年的10月26号生下一个小孩。不过在1995年的4月27号，他因为贩卖非法的色情物啊，那被仁川地方法院的富川分院判处300万韩元罚款。接着在1998年到2000年期间哦，刘永哲又因为反复的冒充公职人员哦，那他又进行偷窃还有勒索敲诈等罪名被捕入狱哦。在2000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在刘永哲反复入狱期间啊，就提出了离婚，并且拿到儿子的监护权。后来呢，刘永哲一直到2003年9月11号才因为服刑期满被释放哦。出狱后的刘永哲就搬回母亲家，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哦。不过在这段期间呢，开始萌生了他想要杀人犯案的念头啊。所以他一开始呢，先找了一条狗来进行杀害的一个实验哦。因为他认为呢，如果拿一个钝器集中头部啊，应该可以立即将对方击倒啊。所以他就从新水洞的一个建筑工地哦，偷走一把长柄的锤子哦，并且自己把换成短柄的握把，改造成一把短柄的锤子作为他的犯罪工具哦。此外呢，他还准备了一把折叠刀啊，几双手套，还有一个黑色的单肩包。他决定呢，要在白天家里只有老人跟妇女的目标啊，作为他的目标来执行他的犯罪计划。而那一天呢，就是2003年的9月24号上午啊，刘永哲来到首尔江南区金沙洞小望教堂附近的一个独栋住宅哦，他闯进屋内啊，在一楼的房间发现当年73岁的某大学名誉教授李某啊，他先是用折叠刀刺伤李某的颈部哦，再将其打晕哦。当时李某还有一68岁的妻子啊，试图从柜子里面拿钱请他离开的时候，刘永哲却回他说，你以为我是为了钱才这样做的吗？接着他就用锤子哦，多次敲打李某跟妻子的头部哦，导致两位受害者因为头部重伤而当场死亡。后来警方在现场找到几处模糊的鞋印、指纹跟几根头发。就在半个月以后呢，刘永哲在中路区旧机动的一处独栋住宅哦，又用一样的手法杀害了停车管理员高某、85岁的母亲江某、60岁的妻子李某，还有他们35岁的儿子哦。他为了防止警方将这两起案件哦连结在一起哦，他甚至故意制造他在房间里面试图打开保险箱的痕迹啊。于是媒体就开始将此案跟上一起案件合并称为以环境富裕老人为对象的连环杀人犯哦。那警方则是强调这两起是独立的案件哦，并不相关哦。但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10月16号，他又在江南区三层栋的住宅哦，针对一位71岁的企业总经理崔某在下毒手。他再次用铁锤呢，将崔某还有他69岁的妻子刘某残忍的杀害哦。这一次呢，他也故意再次留下翻找财物的痕迹啊，但事实上他却没有带走任何的钱财。而警察在屋内发现多处的鞋印哦，经比对哦，发现与新沙洞案件凶手留下来的鞋印是吻合的哦。不过因为受害人伤口的情况跟凶器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同，因此警方认为是不同凶手所为哦。这一次刘永哲呢，他又等了一个月的时间哦，到11月18号的下午5点哦，他再次闯入中路区绘画洞的一栋住宅哦，将三位受害者全部都杀害后，再次敲开保险箱哦，伪装是入室偷窃哦。不 不过他却不小心的划伤手啊。他为了完全消除自己曾经来过这边的痕迹跟线索，他决定放火烧掉这里啊。不过警方在搜查现场时发现有监视器哦，经过画面的分析哦，由此决定了凶手的性别、大概年龄以及身高等资讯哦，随即就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啊。不过刘永哲的犯罪行为呢，也在2003年的11月下旬哦突然停止哦。根据后来他落网的警方所掌握的证据分析哦，刘永哲在那时决定暂停继续杀人行动哦，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已经被警方全国通缉哦。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时刘永哲陷入了恋爱哦，因为那时他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性啊，叫做金姓的按摩女啊，那他开始计划要过新的生活，所以他先搬到了马埔区老孤山洞的一处公寓哦，开始写诗哦，还会绘画哦。不过因为刘永哲的遗传疾病啊，跟犯罪前科的缘故啊，后来呢，他在向女方求婚的时候遭到女方的拒绝，刘永哲呢也因此受到了打击啊。由爱生恨的他啊，开始计划更为详细缜密的杀人计划。刘永哲不但用自己的绘画天分哦跟技巧，制作了假的警察身份文件，并用家里的电脑加工哦，印出逼真的假警察证件。随后他在南大门市场以30,000韩元买了假的手铐作为随身物品，接着他又带了刀子、电锯、红色铁锤跟剪刀等工具，作为他实施杀人计划的工具哦。那时间后来来到了2004年的4月13号晚上啊，刘永哲在首尔东大门区黄鹤洞的某栋建筑一楼前，看到受害人安某在贩卖非法的色情物品哦。当安某走向他的车子的时候，刘永哲突然跑出来拿手铐铐住这位安某啊，并且将他拉到副驾驶座上啊，出示了他的伪造的警察证件啊。接着刘永哲将车子开到新水洞的停车场里，随后就在停车场里面对安某连刺数刀，导致安某身亡。不过在安某被杀害时，因为有奋力挣扎哦，导致刘永哲不小心划伤右手，因此隔天的凌晨一点左右，他就来到仁川中区北城洞的珊瑚石油停车场，将车子停在两辆油罐车之间点火，想要借此引发连锁爆炸。不过因为安某的手上有被手铐铐过的痕迹哦，于是刘永哲就将他的手都砍下来哦，扔到离现场300公尺远的海堤岩石区哦。之后在2004年的2月到7月期间呢，刘永哲也先后约了11名的按摩女性哦。那这些大多都是从事应招的按摩职业的女性。那刘永哲通过电话将这11人约在马路上或者是旅馆碰面了，接着他再伪装成是警察，拿出假的警察证件跟手铐啊，将他们上铐后带到他的公寓哦，先用锤子攻击他们的头部啊，等他们昏迷后再用刀割断他们的喉咙，并且再将尸体分尸到15或18块。接着刘永哲呢会将尸体装入10个黑色的塑胶袋，分装在4个大袋子里，然后将这些尸体分别埋葬在马埔区大兴洞某大学图书馆后面的山路下，或者是西区大内洞凤元寺附近。为了防止后来警方在现场采集到的 DNA 能找到自己哦，刘永哲只跟11名受害者其中的一位女性发生了性关系哦，事后更是将她发生关系的女性指纹割下来冲到马桶里去哦。后来时间到了2004年的7月15号凌晨哦，警方突然接到一名按摩店老板的报案哦，称一名之前约过他店里2名失踪按摩女的男子又再次联络他。得到这个消息后呢，首尔地方警察厅机动小组立即行动哦，安排女按摩师跟这个男子见面来钓鱼哦，之后随即将他逮捕哦。被捕后呢，刘永哲不等警方问他是谁哦，就急着自己报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连续杀人犯哦。当时呢，接受警方询问的刘永哲突然倒地哦，所以警察赶快打开手铐，准备将他送医急救啊。没想到这只是刘永哲的计谋哦，在那一瞬间哦，刘永哲就起身逃跑，准备前往仁川浅海自杀。因为这样，他先跑回住处哦，拿出所有的钱来买安眠药啊，但却在16日上午准备前往永登浦车站时被警察逮捕。终于在2004年的7月18号，警察厅哦可以召开记者会，宣布说他们成功捕获连续杀人犯刘永哲哦，并且正在进行相关的调查。根据警方透露，刘永哲涉嫌在2003年9月以来就用钝器杀害首尔市内家境优渥的老人跟按摩女哦，一共有19人。并且将尸体碎尸后遗弃在山上哦。根据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刘永哲犯罪行为开始于2003年的9月24号， 他曾经多次闯入民宅实行杀人计划的犯罪行为哦，并且纵火毁灭证据哦。7月26号刘永哲被送到了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啊，经过警方多日的努力哦，他承认曾经杀人的一些罪行，并且在过程中还宣称哦，他为了提审哦，还曾经吃了四位受害人的内脏哦。警方表示哦，连续杀人犯往往会夸大跟捏造事实哦，因此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真的吃了受害者的内脏。此外呢，刘永哲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的悔意哦，并且声称如果没有被抓哦，他会继续杀人。随后呢，韩国电视台直播连续杀人犯刘永哲指认弃尸地点的情境哦，大批警察和记者们都蜂拥前往刘永哲提供的埋尸地点哦。刘永哲向警察指出了他埋尸的11处地点哦，警方很快就挖出大批装在塑胶袋里并有阿拉伯数字标记的尸块。与此同时呢，另一组警察前往离弃尸地点不远的首尔老姑山洞刘永哲的公寓住处哦。据刘永哲称啊，这里是他杀害多名女性的犯罪现场哦。警察在现场呢找到刘永哲作案的证据哦，包括红色的大铁锤啊、假手铐啊，还有假的警察证件。刘永哲还提供他还曾经在仁川、釜山等地杀过人哦，因此受害者人数可能超过20人。一直到了2004年的12月13号，韩国的首尔法院判处刘永哲死刑哦。法庭表示啊，考虑到被告的杀人动机啊、残忍手段以及案件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被告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哦。2005年6月啊，最高法院确认刘永哲死刑哦。不过韩国政府自1997年12月处决23名死囚以后呢，没有再执行过任何的死刑哦，因此刘永哲至今仍在监狱里服刑哦。关于他犯案动机哦，有秘密推测可能是下列几个原因哦。第一，因为他是癫痫患者哦。刘永哲15岁的时候父亲因为癫痫去世哦，然后在1994年他的哥哥也因为癫痫突然去世啊，而刘永哲自己也患有癫痫哦，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这种病的发作频率跟程度只会越来越严重啊。他认为自己注定不会活太久，由于承受着癫痫可能随时夺走生命的一个压力哦，他在90年代曾经因精神疾病而被送入医院治疗。第二点，他的婚姻失败，除了健康问题外，他的生活也不顺利哦。高中时他就因为偷窃而被送进少管所哦。那1993年他跟按摩女结婚并育有一子啊，可是却因为他偷窃的罪名断断续续坐牢。最后呢，妻子在他服刑期间提出离婚，并且得到儿子的监护权。在狱中服刑时哦，刘永哲从一本月刊杂志中得知郑斗英连环杀人事件哦。这个报道啊，激发了刘永哲萌生杀人的念头哦，他产生了要挑战郑斗英的一个想法哦，并且开始计划自己的杀人事件哦。那而且是等他出狱后，他就要开始实施哦。那第三点，他既仇富也正女。刘永哲呢，在接受警方调查时透露，他实施连续杀人的动机哦，源自于对富人还有女性的仇恨哦。他认为自己被妻子抛弃是因为穷，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遭遇也是因为没有钱，所以一经获释后，他就把目标瞄准了首尔地区家境优渥的老人。再来呢，就是因为女友金某的离开，让他把犯罪对象转移到女按摩师身上。警方表示呢，他原本计划杀死抛弃自己的前妻啊，但是考虑到儿子需要有人照顾而放弃这个计划，转而把跟前妻还有情人的仇恨哦，那放到这些一样从事同样行业的女按摩师作为他的杀人对象哦。以上呢，就是当时韩国媒体推测刘永哲杀人的可能原因哦。不过当时在刘永哲落网前哦，曾经出现过另一名连续杀人犯哦，就叫做郑南奎哦。郑南奎事件的受害者有33人哦，主要都是妇孺哦。郑南奎一共造成13人死亡，20人重伤哦。而郑南奎最终被抓捕归案，判处死刑哦。但是他在2009年11月22号在狱中上吊自尽哦。尽管部分媒体报道，郑南奎之所以自杀哦，是因为对死刑的不安等情绪所致哦。但也有一说，他选择死亡的真正理由跟媒体报道完全不同。因为郑南奎在接受会客采访时曾说，他应该要杀死1000人以上，在还没杀到这么多人之前就被抓，实在是太冤枉了。如果说在生气的时候不能杀人哦，感觉就要疯了哦，因为坐牢不得不戒烟哦，但是他戒不掉杀人的冲动哦，这实在太痛苦了。所以说这个说法是郑南奎其实是控制不住杀人的欲望哦，但最终他只有自己可以下手，所以他决定要自己上吊啊。而刘永哲跟郑南奎呢也有几个共同点哦，都是说在经济上面环境不是那么好的，再来就是在童年的时候呢，家里也都有一些 破碎的关系创伤所造成。那此外呢，就是他们都看到别人所拥有，可是他们都没有拥有。因此呢，两个人就透过了极端的犯罪行为来破坏他人的幸福生活，来达到心里面的满足跟恢复自己的自尊，来追求所谓病态喜悦的特性哦。还有就是流浪者似乎从电影里面学到不少谋杀的细节，因为从他的住处啊，警方发现了三部影片，影片里面有用电锯锯开尸体的场景啊，跟流浪者处理尸体的手法很类似啊。还有当流浪者被捕时，他模仿了凯文·史贝西在电影里面饰演角色的样子哦，先假装瘸腿哦，来表现得很无助啊。当警方放松的时候，再以假装是癫痫发作来逃跑啊。那关于流浪者的案件呢，也被翻拍成电影追击者跟韩剧信号，甚至是连 Netflix 也开拍了韩国雨衣杀手全面追缉流浪者等影片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去找来看看哦。那以上呢就是这一位韩国连续杀人犯流浪者的故事哦。那这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